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到十八节啊。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路德记的这个讲解继续。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后面当讲到第八节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稍微往下翻一下，对，把这个放在这来放上。好，我们要看一下啊，上次的最后一节经文就第七节哈。第七节啊，原文是这样说的：于是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地方那里出去啊，他的两个媳妇跟着他，他们走在那条道路上，要回犹大地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八节哈，我们上次讲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拿俄米呢失去了丈夫，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呢，两个儿子呢娶了妻，但是没有后代。后来到第十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两个儿子都死掉了，然后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代。也就是说，到了他要返回的时候，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摩亚地呢，有两个人，也只有两个人，愿意跟着啊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回到犹大国，啊。但是接下来哈，尤其从第八节往后的经文，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反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老年寡妇啊，她要回犹大地，她要走在这崎岖的山路上，面临着未知的危险，这也是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但是你会发现哈，这个老太太她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她要把这两个人赶走。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哈，他要把这两个人赶走，他要把这两个在路上能帮他的人去赶走，他说你们走吧。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哈，拿俄米啊对这两个儿妇啊说这些话也好，包括最后他那种不断的去劝退他，弟兄姊妹，有些人解释说呢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不这么理解，我们的领受是拿俄米接下来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出于神，大家要明白哈，因为一个正常人他按照理性也好，他按照自己的人性软弱，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一切的背后完全出于神啊！你会发现啊，这样一个寡妇赶走了唯一的两个跟随者，如果就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建立哈，或者是我们传福音来说呢，实际上这两个儿妇是拿俄米这一家人啊，这十年之久从摩亚地所结的唯一的两个果子啊。实际上这一家人呢，作为以色列人，作为拥有啊以色列信仰的这样一家人，他们在这个异教的国度，他们生活了啊差不多这样十年。这个地方呢有这两个人啊，愿意嫁给他家里，而且呢愿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呢即便在死的公公啊没有孩子啊，最终这个婆婆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啊来跟着拿俄米回去。这本身不是弟兄们，不是说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哈，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时候他并不像我们这样，上帝又怎么样，上帝在这时候呢他嫌两个人他都嫌多，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个原因。在这里你看拿俄米对这两个儿媳的这种反应，他接下来所有的对话和劝说，你就能够看到真正的教会人数是怎样的，以及真正教会传福音 和把人带入教会的原则是什么。上帝，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这片土地上教会应该去想的。这与我们今天这片土地上这些教会哈，不顾一切的甚至打破圣经原则走进洋海陆地，强行勾引人一个个入教，实际上是非常相反的。因此在今天中国的很多教会当中，教会为了扩充人数啊，牧者和传道人包括教会里的会众绞尽一切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做尽了一切尽可能的妥协，有的时候还得说服自己啊，这个妥协没有太大问题，然后来勾引人入教啊。不光是在这片土地，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也是有这样的事情。为了追求人数，为了扩充教会的人数，甚至不惜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是你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拿米一家呢，他在这十年当中他肯定也传递了自己的信仰，这两个儿妇呢也了解了这个家庭的信仰，以色列国的信仰。但是当最终要回去的时候，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啊信仰上的考验，这个不出于拿俄米，乃出于上帝啊。接下来呢，拿俄米说你们回去吧，回到你娘家那里啊，原文的意思是回到你妈那里啊，你的母亲那里。第二个，你会发现哈，路德记呢它是圣经，但是它引用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事情。对于很多啊或者说离婚或者说丧偶的人来说呢，回到娘家啊，回到自己母亲家里是第一选择。而且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回到你母亲那里，母亲的家，这个家呢也可以翻译成圣殿房屋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哈，可以说在人类的这个社群当中啊，在整个世界当中呢，它其实是一种宗教。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尤其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这里你看第一个层面哈，实际上中国人看为人生最高的，或者说中国人看为最重的，中国人人生无论他劳苦劳累为之奋斗的，本质上就是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拿俄米提出这第一个劝退、第一问质问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在家人的关系上，在亲情的关系上，在我们亲朋好友这个人际关系上，很多时候与福音存在着矛盾和张力。很多时候这种母亲崇拜啊，或者说这种无论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他的心向着娘家，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宗教。所以你会发现哈，在当年的时候哈，利百加要离开啊这个拉班的时候，拉班就是用亲情来劝阻他啊，让他延缓几天啊，最终呢目的就是说慢慢的让你耗在这儿，最终你就不走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路德啊或者说俄尔巴，他要离开自己的本族的时候，他要从娘家启程，实际上他面临一个选择，是你选择你的亲情、你的家人，还是你选择信仰。因为你的家人他不会跟你出来，他不会跟着你一同走进教会，一同走进信仰啊。这里呢就面临一种分开。既然说愿耶和华啊，就是说愿耶和华以慈爱啊待你们啊，向你们恩待啊那已经死去的人和我。在这里呢，拿俄米他说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们已经善待了我啊。在这片土地上呢，当我们这一个家作为外地人、作为寄居的人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你们呢和你们的家庭是善待我们，愿意把你们的女儿嫁给我们啊，所以说呢愿上帝祝福你们。而拿俄米他说得很清楚，你就是不跟我走，实际上你也能继续得到上帝在世界上给你和你家人的祝福啊。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啊，即使啊路，就是说即使这个路德和俄尔巴他不跟着拿俄米 回以色列，他得不到这个属天的祝福啊，得不到上帝的救恩，但是世俗意义上的祝福上帝还是会给他的，因为他毕竟善待了这一家人。所以说我在这里想到一件事情哈，你去看教会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啊，包括看以色列的历史，有很多的国家和很多的民族呢，在某些时期也善待过教会，也善待过以色列人。这些国家最后不一定信耶稣啊，大家要明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善待教会、善待以色列的国家和民族呢，他会得到上帝在世界上的祝福，上帝会让他的国家兴旺，会让他的国家发达。但是你听好一点，如果他们的信仰仅仅限于满足于上帝给我世上的祝福啊，因为我善待这个教会、善待这个家庭，上帝给我，或者说我们在哪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的官长呢善待我们，他仅仅满足于就是说善待教会、上帝给他世上的祝福，但是他不认罪悔改、不接受福音，那么他的福分就到此为止，而且呢他不会得到救恩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最终这两个儿妇有一个俄尔巴他离去了啊，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事实上很多人哈，他为什么进入教会，为什么接受教会或者说善待教会，他并不是因为爱慕我们的所传的道，爱慕我们所传的福音，他只是爱慕所谓的基督教里边的一些副产品，比方说人权啊、法治啊、自由啊、包容啊、爱呀、这属于基督教的副产品哈。他因为这些呢对基督教感兴趣，但是呢他不接纳基督教信仰核心里的认罪悔改归向基督里的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俄尔巴其实他就类似于今天啊，包括中国也好，包括西方世界的一些文化基督徒啊，或者是政治基督徒，他们呢也对圣经感兴趣，也对教会的历史感兴趣，也对基督教的文化感兴趣，但他们始终把基督教当成一种文化啊，当成一种是一种文化知识，他游走在这个信仰的外面，他不愿意更深一步的进入到信仰的核心。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啊，俄尔巴和路德呢面临着选择，这也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他们必须经过这个考验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第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哈，你看拿阿米劝退他们哈，一方面呢就是说在第八节当中开始劝退，然后第九节呢又给他们啊讲了祝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世上的祝福哈。拿阿米呢奉上帝的名呢祝福他们在世上能够再次有一个归宿啊，能够在离婚之后能够再嫁啊，能够得到安慰啊，得到安心啊。但是当然你注意到没有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基督教的真正的核心信仰，那么他所求的很多时候就是第九节开头所说的这句话啊，什么呢？找一个丈夫啊，或者今天来说小女孩找一个对象，小男孩找一个对象啊，然后呢在爱情里面找到归宿，这个平安的意思是安息的意思啊，就愿你在这个新丈夫家中，或者说在你这个新人一任的男朋友家中呢，然后得到安慰，得到安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你去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当女人犯罪之后啊，当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对女人的咒诅是什么？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其实你会发现在千百年间啊，在人类当中哈，你会尤其是我们作为人你来看，事实上女人其实你看，无论是现在的女人哈，无论是上游的下游的啊，有钱的穷的，城市里还是农村的， 很多时候女人在世所求的就是路德记一章九节拿阿米给出的这个祝福。很多人奋斗一生也好，很多人甚至加入基督教也好，他都是想要得这些。你看到没有啊？其实呢弟兄姊妹，这本身是一种咒诅啊。所有的人类呢渴望在爱情当中得到解脱，所有的人呢渴望在爱情当中得到全部的安慰，把爱情视为自己人生最后的港湾，把家庭视为最后的港湾。其实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这人犯罪之后，情欲与肉体对人的辖制，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辖制哈，对女人来说，即使她的丈夫死了，她也不能真正解脱，她只能再换一个丈夫继续这种受管辖的生活啊。而且今天那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啊，就是咋呼着女人做王，女人做主，女人能顶半边天的，他们也逃脱不了这样的限制。再强的女人，实际上她在世所求的不过是路德记第一章第九节拿阿米所说的这句话。所有的女人如果不在基督里，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她仍然是奴隶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愿耶和华使你在你的丈夫家里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这里又是一种信仰。前面第八节讲到哈，在娘家得到安息，在娘家得到啊安慰。另外一种是什么？在爱情当中得到安慰，在爱情的殿堂当中得到安息。实际上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种寄托，也是另外一种偶像，也是另外一种精神寄托。虽然比刚才啊第八节所说的第一种稍微好点，但是你会发现仍然好不了哪里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基督教信仰它实际上带领我们脱离了无论是魔鬼也好，无论是我们的肉身，无论是情欲，对我们一生之久的辖制啊。我们可以拥有这些，但是我们不受这些的辖制。我们有亲朋有好友，我们也与世上人来往，但是我们不受人际关系的辖制。我们有爱情，我们也娶，也去嫁人，也有婚姻，但是我们不把这些当成我们最终的归宿，因为基督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所以说你看到第九节的时候哈，在千百年来哈，无数的人文主义者不断的歌颂爱情，把爱情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但是你需要注意，爱情是不能长久的。就事实来说，爱情首先不能跨越的是什么？是死亡。如果不胜过死亡，如果不在基督里，爱情和亲情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第八节和第九节所告诉我们的。接下来呢，路德与他们亲嘴告别啊，这一幕呢是让我们非常悲痛的。因为拿米在这时候呢，他不得不离开他们。而这两个女人，这两个媳妇是他在异邦啊，是他在外邦唯一的至亲。他们曾经无比的亲近，曾经生活了十年之久。所以说当我们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悲痛的一幕，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一幕。原文圣经说，他们就举起他们的声音嚎啕大哭。两个儿媳舍不得拿阿米。弟兄姊妹，两个儿媳对拿阿米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无论是路德还是俄尔巴。但是能够给你动力，给你力量，让你跟着俄尔巴进入他的国度，仅仅靠感情靠人情是不够的，因为这是关乎信仰的事情。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啊。第十节呢，对于拿阿米的劝说啊，对于拿阿米在那给出他们的祝福，他们拒绝了啊，两个人都拒绝了哈。两个人呢向拿阿米回答，他们公开的宣告说，原本意思是我们也要回归啊，用的这个回归这个词哈， 就跟前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七节的时候哈，这个拿米听到啊，上帝祝福他们，他要回归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首先回归啊，表示在今天来说哈，就是说一个外邦人告诉我们，我们也要信耶稣，我们也要和你一同进天国，我们也跟着你一块聚会，我们也想有你那样的信仰，这个当然好。而且他们说回你本国去，就是说和你成为一样的国，和你成为一样的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第十节是对第八节和第九节的回答。第八节和第九节呢，是拿俄米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子民，他对这两个儿妇啊，对他们信仰上的一个问询，也是对他们的考验。第十节呢，是他们的回答。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福音的工作在一步一步的扩展啊。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问题啊，传福音的结果不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变成世界的一部分。传福音的结果弟兄姊妹，一定是把福音的对象从世界上拉出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你看到没有啊？不是拿俄米妥协，而是他两个必须妥协。也就是说，不是我们需要妥协改变我们的信仰，而是这些外邦人，这些说愿意跟我们一起聚会一起信主受洗的人，他必须改变他的信仰，然后加入我们的信仰，这样才能成为一样的种族，成为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样的国民。所以说当这个外邦人加入教会的时候，当每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如果你不经过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第十节这样的宣告，你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没有给人家说清楚，你也没问清楚，你贸然给人家施洗，或者说你强行啊用不停的手段把人拽入教会，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拿俄米在这里呢，给我们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无论是给人施洗把人带入教会也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就是要守住原则。第十一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们来看这里哈，一章十一节，你会发现第二次劝退，注意到没有哈？第二次劝退，而且人家说了我要进来信，人家说我要受洗，我跟着你信，我跟着你走还不行吗？不行，你还是回去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哈，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哈，有一个文士对耶稣说，夫子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信仰上哈，它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我们看到拿俄米的反常之举，拿俄米非常惊人的再一次的啊，用所谓的好言啊，好言相劝啊，我为你着想，就是说像在今天来说，你先别急着受洗，你先别急着啊去宣告啊去任性，你首先要想一想，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信耶稣。所以说你跟今天中国教会哈，这种急不可耐的勾引入教，然后仓促给人受洗，中国很多教会我见过，三次教会，还有一些家庭教会，还整一个啊圣诞晚会啊，搞一场啊所谓的布道很短，然后就开始就要勾引人入教了，然后说有神信耶稣上来做个决志啊，然后底下人说上去上去上去，然后有很多人不好意思就给上来了啊，上来之后说啊，我今天决定信耶稣啊，恭喜你，你成了天国的人。因为怎么真正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中国这种觉知神学啊，这种勾引人入教啊， 这种恨不得把福音贱卖给人家啊，把我的洗礼啊圣餐恨不得贱卖给人家，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你有些事情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像现在拿阿米讲到一件非常贴近生活的事情啊，与这两个儿妇的将来的福利生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说你们不可能打算守寡的，都年轻嘛。就是说拿阿米在告诉这两个儿妇，你们要去到那个国度啊，人家不给外邦人结婚的，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你跟我回去啊，你想再嫁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再生俩孩子给你们做丈夫，可能吗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啊，你在劝人信主啊，你把人引入教会之前，你首先要看一看他有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说信基督哈，一定要放弃这种幻想啊，把教会当成婚姻介绍所，把教会当成这个社交场所，把教会当成做生意那个联络生意的场所，这个是完全要放弃的。因为真的教会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说拿阿米谈到这个结婚生死，谈到再嫁的时候，这是很多离婚的女人啊，很多这个丧偶的女人她所追求的。你要说拿阿米呢，今天来说，用我们的话来说呢，就说很遗憾，教会啊不能给你们提供这种需求。你要想清楚，有些你信了耶稣，最后发现啊，信耶稣没法给你找个对象，信耶稣没有办法帮你发财，到那时候你还会再信吗？你要想清楚这个事情，耶稣也讲过啊。你要想清楚信仰的代价，你要想清楚你来干什么。然后一章十二节，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我来看这里哈，十二节又是一次劝退，这第几次劝退了？第三次劝退，弟兄姊妹。你见过要中国教会的人看到这句话就说这还有这么麻烦，人家来受洗，人家都贴上你脸倒贴个来受洗，你还往外撵，你这太过分了。弟兄姊妹，信仰就是信仰，真正的教会永远是宁缺毋滥啊。上帝说，上帝的意思就是我哪怕一个人不跟我，我也不允许一个假的进来。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再次的劝退啊，拿阿米在说什么呢？说你回去吧，我已经怎么样老了，我绝经了啊，不会再有月经了，而且我不能再有丈夫了，没人会爱上我，没人会爱一个老太太。然后说假设啊，我就说个假设吧，就说我还有希望，今天有人爱上我，然后今天就把我娶了，然后今夜和我同房，我今夜恰巧又怀了儿子，儿子是父属，就说恰巧怀俩双胞胎，还得是男的啊，这几率是万分之一的万分之一这样低啊。所以说拿阿米在这里呢，实际上弟兄姊妹，他这些话我告诉你完全出于上帝，这不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会发现哈，拿阿米的传福音，拿阿米的把人带入以色列国，把人带入教会，他的原则与我们今天想象的完全相反。他强调一个外邦人，一个初信徒，你要放弃幻想啊，即便这些幻想成真啊，那实在是太难。十三节，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实际上拿阿米在这里呢，用我们一句比较能懂的话，拿阿米在讲做门徒的代价啊，甚至这个做门徒代价呢，不是说你为主要牺牲什么，而是说你跟着耶稣有些事情你不能再去做打算做指望啊。耶稣说过，你盖楼你先计算看能不能盖成，你跟人打仗你先算一算是要打还是要投降，别最后尴尬啊，你要先计算一下信仰的代价。 所以说在这里呢，拿阿米也告诉这两个摩亚女子，你在信仰跟随我，你需要先算清楚你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代价。所以说呢，拿阿米说，难道你会相信这种不靠谱的事情吗？就说即便啊，我今夜生完了啊，生了两个双胞胎，你还能等着这两个双胞胎长大吗？这两个双胞胎长大能不能再嫁，能不能再找你也是个问题，那时候你们就成老太婆了，你能等得了吗？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呢，拿阿米在讲做门徒的代价，拿阿米在讲信仰当中的根基性问题。就是说你进教会，你受洗，你决定加入这个家庭，这个神的家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些事情，尤其是教会能给你的和你希望教会给你的是不是一致。弟兄姊妹，事实上哈，在今天的中国世界，中国的基督教圈子，有太多的人为了得到世上的好处而信耶稣，但是不完全怪这些人哈，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是把人勾进教会的啊，给人虚假的许诺。有的人为了所谓的蒙福，为了生意好，进灵恩派找人祷告。弟兄姊妹，这样的傻子，你还不如放下这种幻想，去打一份工赚钱来得快。你祷告了几年，你梦都破了，人家生意，人家的公司早就做起来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拿阿米用了一切的假设，假如今夜怎么样，假如生了两个孩子，来表明这些都是幻想，你不要因为这些而进教会。后边他说的更重，就是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阿米非常纠结，非常痛苦。你知道他为什么痛苦吗？他跟这两个儿妇有感情，这两个儿妇对他很好，听懂没？这两个儿妇和拿阿米的关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中国任何的家庭伦理啊！你今天孝道也好，你今天二十四孝也好，人家没有那些，人家关系好得很，听懂没？人家能愿意跟这个婆婆，足以证明人家的感情有多好。但是拿阿米因此而痛苦，就是说我不能害了你们。什么叫害了你啊？我不能说因为想让你们跟着我们，想继续这份人情，我把信仰当中没有的东西我糊弄你们，我把你们骗在教会。事实上啊，你们在这十年当中也看到了，信耶稣表面上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公公死了，你的丈夫死了，也没有生孩子啊。以色列遭灾的时候，摩亚没遭灾，以利米勒死的时候，他们的这些丈人还都活着啊。拿阿米的两个儿子十年未能生育后代，但是路德和俄尔巴他家里的哥哥弟弟们活得很好。他最后说，这一切我告诉你，都是我那位上帝他做的，是他伸手在揍我。这里说什么的弟兄姊妹？再告诉一个初信徒，信耶稣啊有祝福，这不假，信耶稣上帝恩待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搞不好的时候会挨打。有的时候哈，你背逆上帝的时候，或者说你信仰上搞错了的时候，上帝会管教你，击打你，你敢承受这一切吗？啊，弟兄姊妹，信耶稣可不是光好好好，有的时候上帝会管教我们，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所以说拿阿米在这里，他又纠结又痛苦，他从人性来说，从感情来说，他当然愿意这两个人跟着他，为什么不？关系以前都这么好，在世上是朋友，在主里面做弟兄姊妹那该多好。但是很多时候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很多时候在世上做朋友可以，做弟兄姊妹不行。所以说拿阿米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真的是愁苦，所以说我让你们想清楚，弟兄姊妹，信的不对不如不信，一定是这样。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在这里呢， 原文是说他们再次把他们声音抬起来大哭。这次真是，这次真是永别，弟兄姊妹，这一生再不会相见了。从前在一起，那种音容笑貌，那种幸福融洽，再也没有了。那种血与水的感情，在这一天，永远的结束了。所以说，这一幕是非常伤痛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我能够深深体会到，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曾经的朋友，或者说对我们曾经那些三字教会的人，我们说再见了。弟兄姊妹，说再见的时候到了。这一切既是伤痛，也是无法避免的。俄尔巴与婆婆亲嘴，弟兄姊妹，其实当两个儿妇痛哭的时候，也是一种在信仰上一种痛苦的觉悟，也是说在人梦想破灭之后一种绝望的呼喊。俄尔巴选择亲嘴告别，因为弟兄姊妹，俄尔巴呢，他听了婆婆的话，他也看明白了这些，他知道自己不能够接受这种做门徒的代价，他选择回归现实。俄尔巴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在他这个名字当中，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有这个扭头就走的意思啊。在这里呢，律法他本人出来了，然后扭头就走了啊。其实我个人来说哈，我并不觉得这样的选择，就是说我没有资格去责备这样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呢，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信仰，或者说不能够接受信仰的代价，这个无可厚非啊。分开之后各走各路，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这也很好，没必要强行混在一起，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俄尔巴的选择是现实的，也是想清楚了的。很多时候我们给人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拉人受洗的时候，你要给人讲清楚，你别让人信了一半，然后呢又就是说没有信下去啊，这样更不好。但接下来呢，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人啊。原文的意思是路德呢，他没有离开，他黏住了拿阿米。什么叫黏住？就是粘住，架住，把他紧紧的缚束住，不放手。我们来看到这里哈，要说弟兄们，路德，你会发现个问题，路德与俄尔巴一样，他听懂了拿阿米的话，他知道他们面对什么，但是他已经计算过这些代价。作为一个女人，当然想再嫁，作为一个女人当然想再找个对象，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路德有更大的理由和更强的力量支持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弟兄姊妹，因为路德想要得到更大的事情，想要得到更大的祝福，这本身不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上帝，出于圣灵的大能。十五节，拿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这里有个看哈，看哪，这是第几次劝啊？第几次？第五次吗？反正是已经劝了好几次了。你会发现啊， 到这时候就一般来说人家已经表现得够好了，人家都做绝志了，人家都就说已经说了要放弃一切跟随主，人家都抱住你了，这拿阿米最后还不放啊，拿阿米说还撵啊。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啊，他真是对于真的教会他多一个都嫌多啊。今天中国的教会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敬尊，因为中国的很多教会不是真的教会啊。而且拿阿米在俄尔巴离开的时候，他向路德指明了拿阿米的信仰。实际上这两个儿媳在他们家住了有差不多10年，拿阿米对两个儿妇的信仰是非常清楚的。其实呢，俄尔巴他相当于啊有一种基督徒，他在教会当中或者也好，他也读圣经也聚会，但他始终为自己留后路，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那些人情，也没有放下自己那些传统文化传统的信仰，那些旧的东西仍然在他里面。俄尔巴的偶像是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以及他的娘家，以及他要再找一个，这是他生命的理想。所以说你看哈，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上帝啊教导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如果不能舍弃所谓的传统信仰，所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那种民族主义自豪感啊，他仍然是一个假基督徒啊。所以说我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在过完圣诞节之后啊，他在过个伟人节，很多人信了基督仍然去舔席率。其实原因很清楚，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舍弃与自己相关一切拦阻自己与上帝之间建立真正信仰的东西。所以说不能够离开本，不能够在精神上在信仰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去往上帝指示的地方去的基督徒都是假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虽然进基督教会，你会发现他所关注的不过是吃喝拉撒，不过是娶嫁，不过是生意，不过是朋友圈人情，他们甚至希望把教会作为一个产业链来继续搞这些关系。很多基督徒死在这条路上。而且弟兄姊妹，俄尔巴所拜的神是摩亚的神，也是迦南宗教的神。弟兄姊妹，迦南宗教的神我再给你讲一下啊，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今天来说呢就是成功神学。因为迦南的神里边有很多什么什么叫什么丰收之神啊，降雨之神，还有那个生育之神啊，就是你拜拜你弄个弄个，哎，风调雨顺啊，这个怎么样，跟中国的宗教就一样啊。很多人信了主之后，你会发现他只是把他偶像那个标签撕了，然后把耶稣贴上了，其实还是那一套。所以说俄尔巴他在神的家中待了10年，他这样他的信仰还是那些东西。所以说这种人你要给他讲明白之后他就离开了。当离开是好事，对我们是好事，对他也是好事，他不用这么痛苦啊，也不用说以后给我们找麻烦，我们也没必要为此纠结。我那时候碰到一个北京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学习群里的啊，最后他离弃了我们这个系统，离弃了他本地的教会，他到另外一间教会，他最后声嘶力竭的给我骂了一句，他我在他们那儿聚会，他们快把我整成穷光蛋了。实际上这些利益是影响一个人真正进入基督的关键。所以说你看拿俄米在这里哈，他 他的这个不断的劝退啊，他撵人呀、啊，其实不出于他自己，出于上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哈，甚至说从此他的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们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走吗？啊，你们也要走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所以今天的教会哈、啊，尤其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当我们重新学习圣经，按照真理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在路德记第一章当中，尤其是后半部分第八节到十八节当中，拿阿米与两个儿妇的对话当中，学会原则。我们宁缺毋滥，坚守原则，要坚守真理。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当中非常让人感动、非常让人震撼的一幕啊！当耶稣撵人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主的圣者。”路德说：“哈，来往下看，原文的意思是：你别再祈求逼着我，让我弃绝你，就说你别撵我了，你撵我我也不走，你撵我也不走。”我不会像我这个嫂子一样，我转回去不跟随你。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句话，他作为一个新信徒，他实际上是在发誓，也是对教会这个许诺，就表示我要留下来，而我留下来不会捣乱，我会跟着继续聚会，我也不会转回到过去，我也不会回到迦南的宗教，我会一直跟着教会聚会听道，接受教会的委托和差派，无论教会奉神的名让我做什么，我都将追随教会。啊，我们往上看上面这句话，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指的是奉差。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是在世寄居的，我也是在世寄居的。挪亚不再是我的家，教会是我的家，我仰望天国的家。最后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俄尔巴跟随拿阿米回去，其实完全是因为人情，因为这感情实在太好了，舍不得。人家丈夫都死了，人家还跟着你老太婆，这只是因为人家和你的感情实在太好。但是路德跟着拿阿米回去，不是因为感情，不说没有感情哈，但是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感情，也不是因为好处，因为已经计算清楚，一切为了信仰。路德说：“从此以后，你的那个国，你的那个天国，你的那个以色列国就是我的国，我从前的国不再是我的国，你里边的民，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就是我的亲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十七节还没有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中国很多人讲落叶归根，有很多海外华人死了要把骨灰运回来，啊，撒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尤其你从创世纪那段往后看啊，以色列人，尤其是真正相信的以色列人，他很在乎自己死了埋哪里。约瑟死的时候说：“你向上帝发誓，你把我抬回去，把我葬到我祖宗的坟墓里，我不埋在埃及。” 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对复活的盼望。路德说的这句话其实跟约瑟的要求一样，就是说我要确保我复活的时候我站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复活，我死也死在上帝的国里，我再次复活我也在上帝的国里。那个时代这不是一种仪式，这是一种信仰。而且这里表示我会一直跟随教会聚会，直到我在地上的生命终结，我要安息在基督里，我要睡在基督里。而且他发咒启示，他说如果我做不到，愿上帝用重重的灾殃击打我。路德当然知道上帝有降灾的能力啊，他婆婆遭的灾他还不够看，不够他看吗？但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也遭更重的灾。而且他说就等于一个基督徒啊，我到死的那一天我才会停止聚会，我到死的那一天我才会停止我在教会的聚会生活。用的没，这不是在逞个人之勇，这是圣灵的大能，这是义人的信仰告白和宣告。这跟今天那种什么绝志神学啊，一个圣诞晚会把人逼上讲台然后说我绝志了，那不是一回事。用的没，你会发现啊，路德的这个信仰宣告是不可思议的。上帝有没有从天上降下来啊？路德，从此之后我要祝福你，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没有。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这样信呢？亚伯拉罕，哦，上帝给他说话了，有这么大的好处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知道，那上帝亲自说过话。路德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找圣经去，没有。他不是因为神迹信的，他也不是因为有一个异象在声音中给他说：“哎呀，你将来要怎么怎么蒙福啊，怎么怎么，你跟你婆婆走吧，一定会蒙福的。”没有，没有。路德哪来的能力，能在这种再三的劝退当中表现得如此坚定？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我讲一件事情啊，路德一定是一个精通圣经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在这十年当中一定听过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故事啊，他一定知道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就是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因为路德想要得更大的赏赐，他想要把他的名留在圣经当中，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拿俄米在挪亚的时候，他肯定给两个媳妇讲过他们列祖列宗经历的上帝的恩典。路德看重的是这些，而不是说在地上再找一个老公，那个都是次要的事情。路德看重的是属天的产业以及死人复活的盼望。所以说弟兄姊妹，路德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信而称义的人。他的信心比亚伯拉罕更大，因为他没有亲自得到上帝直接面对给他许诺的好处，但他相信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十八节，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十八节啊，原文的意思是拿阿米查看，就是经过仔细的查看，看出了什么呢？看出了路德的这种坚定，就是他这种信心啊，就不再拦了。你会发现拿阿米啊，他虽然软弱，但是从第八节到十八节，他所有的举动、他所有的对话、他所有的劝退都出于上帝。上帝实际上在这里使用拿阿米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标尺来卡人，你知道吗？啊，就是说拿阿米呢，明显的看出路德这种坚定不动摇的真实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你别说撵人， 你不上去舔，人都不一定能给你，你来聚会啊。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在中国的教会，有舔了 N 次，最后还是翻脸离开的都有，真的没有办法走到最后。而事实证明，撵了几次仍然不走的，还真有可能一起走到聚会啊。我们从前见过，因为一顿饭，因为一点好处，因为一次讲到扎到他了，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气愤的离开。这种人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把路德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到十八节看作一个坚信礼，你知道我意思吗？从前是施洗啊，信了就行，这里是一个坚信礼。所以说表面上哈，路德记第一章讲的是路德帮助拿俄米回以色列，其实在本质上是上帝使用拿俄米把路德带入以色列，而在把他带入以色列之前，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劝说、这种劝退，来告诉他做门徒的代价，给他讲明信仰里的一些真实的事情，以确保这个人他是真心相信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中国的教会圈子里，人不是这样做的。所以说外邦人呢，随意可以进入教会，是把他拉进来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教会最终是混乱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教会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原则，最后让人践踏。弟兄姊妹，连外邦人都看不起我们，为什么？因为你不再是金灯台，你只是一个耶稣口中所说的假冒伪善的人，用虚假的好处啊，用圣经不存在的许诺勾引人一个一个入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深。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使你所赐我们的信息，借着广播也好，借着音频也好，借着电台也好，能够传向更远，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基督的福音。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